家人们平安。我们的祷告已经过半了，你可能发现了威牧这次在写医治之旅用了极大的心思和努力，为的是希望家人们都能够真实走进神的光中，不仅是读一篇文章，而是一步步被圣灵触摸、翻转、恢复，并且活出自由。因为我们深信，这不仅仅是一段灵修的操练，更是神在这个新季节要带领他百姓的属灵旅程。愿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继续专心等候，用心祷告，让每一天的领受都成为你生命中真实的改变。若你在这过程中有经历到医治、释放或特别的领受，我们非常盼望看到你的分享、反馈与见证。这不但会成为众人的激励，也是鼓励威牧持续服事的动力。今天我们要接着来谈恐惧。其实对于恐惧，我们过去谈过很多，但是这次我们要更仔细地来谈并处理恐惧问题。恐惧看似只是情绪，其实常是灵界的诠释，暗中吞噬我们的信心、勇气与盼望。它透过谎言与压迫，使我们的生命停留在退缩、焦虑、惊骇之中。若恐惧不被处理，就会逐步形成生活模式，甚至在家族中代代相传。这一篇关于恐惧的医治信息，帮助我们不只是了解恐惧，而是进入真实的医治与恢复，并且学习活出自由。我们会先诚实面对恐惧，断开它的诠释，邀请圣灵医治与充满。接着我们会操练用真理替换谎言，用信心行动来活出自由。这是一篇需要时间沉淀的课题，建议你用2天来祷告与操练。第一天，专注在医治与恢复，承认、拒绝谎言，断开恐惧，领受圣灵医治。第二天，进入活出自由，用真理语言取代恐惧语言，操练信心行动，建立新传承。开始今天的信息和祷告之前，我们先来读经和默想。提摩太后书1章7节，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心。我们再来读一次提摩太后书1章7节，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心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今天来到你面前，求你的圣灵亲自加力量，使我的祷告带着火热与权柄。愿你的真理断开一切恐惧的谎言，愿你的爱驱走所有黑暗的压制。我宣告，今天的祷告不落空，必有能力胜过恐惧。我的心要坚定依靠你，不再摇动。谢谢你已经得胜，今天我也要在你里面全然得胜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隔绝，有高山筑险无法跨越。在绝望之中，我举目望天，呼求你名，直到黑夜。在幽暗里面，你慈爱彰显，吸引我临到你面前。
时分，你躺在床上，房间一片安静，但心却跳得飞快，脑中不断浮现画面：明天的会议会不会失败？孩子会不会出事？那通未接的电话是不是坏消息？你越想越害怕，手心开始冒汗，胸口像压着石头一样。明明什么事都还没发生，你却像被看不见的手掐住，几乎透不过气来。这就是恐惧的力量，它未必来自真实的威胁，而是把可能放大成一定，把假设放大成现实。恐惧是一种内在的震动，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最坏的结果，心中被不安与威胁笼罩。它看似只是一个情绪反应，但其实背后可能有更深的根源与诠释。认识与辨识，恐惧往往源于不安全感。当一个人从小缺乏稳固的爱或保障，或是在关键时刻感到被忽视、被放弃，心底就会出现一种隐隐的声音：我可能不被保护。这种声音虽然微弱，却像裂缝一样，逐渐扩散成一种内在状态。于是，他总觉得自己没有立足之地，好像随时可能失去支撑。此外，当生活中出现挑战或危险时，这种外在威胁因为不受控制，便会直接触动心中的裂缝。突如其来的疾病、意外的冲击、职场的压力，甚至是一句否定的话，都可能立刻放大那个深层的不安全感。内心的声音开始转变：会不会一切都失败？会不会没有人帮助我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变成一种反复出现的内心声音，即使环境没有真实威胁，心里还是充满焦躁与无助，那就是恐惧在做工。它背后的核心声音是：我无法掌控，我没有保障， 我一定会失败，身体随之反应，心跳加速，呼吸急促，好像整个世界都在逼近。若这个时刻没有被安慰与处理，恐惧会往前一步变成焦虑。即使威胁已经过去，心灵却不断重播最坏的可能，脑海里像有一台放映机，一直播出失败、危险、孤立无援的画面。此时内心的声音变得更沉重，一定还会更糟，下一次还会发生，焦虑像一片乌云持续压在心头，让人无法安息。最后，当焦虑不断累积，就会成为恐惧的捆绑。它不再是短暂的情绪，而是渗透到思维和生活的习惯里。这时候，一个人做决定时，已不再单纯思考什么是对的，而是先被恐惧推动，万一失败怎么办？万一别人否定我呢？恐惧成了隐形的操纵者，把自由的灵魂关进牢笼。于是，这个过程像一条下坡路，不安全感，滑向被威胁触发，再滑向焦虑的延伸，最后滑向恐惧的捆绑。每一步都有一个内心的声音：我可能不被保护，一切可能会失败，一定还会更糟，我最好不要尝试。若不被神的爱与真理打断，这条路最终会让人失去信心，甚至不敢活出命定。先谈谈关于恐惧的心理层面。创伤印记，小时候的惊吓，被抛弃或突如其来的意外，会在心灵里留下烙印，成为日后恐惧的触发点。不安全感，当环境充满动荡，父母的爱缺乏或家庭破碎，孩子会在内心建构一个随时会失去的假设，这种假设会延续到成年。控制倾向，许多人因恐惧失控而养成凡事都要掌控的性格，却反而更容易焦虑。焦虑与恐慌，心理学指出，长期恐惧会演变成焦虑症或恐慌症，让人即使没有真实威胁，也持续感到害怕。再来谈谈恐惧的属灵层面。恐惧的灵是怎么来的？首先是罪与堕落的后果。人类的第一个恐惧出现在亚当夏娃犯罪后。当神呼唤他们时，亚当说：我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。在没有罪的乐园里，人不会害怕，因为有神的同在与保护。罪带来隔绝，仇敌就借着这个破口把恐惧带进人心。从那时起，恐惧不只是情绪，而是与黑暗势力连结的权势。容让谎言的进入，恐惧的灵常常透过谎言进入人的心思。当人接受神不会保护你，你会失败，你不配被爱这样的声音时，就给了仇敌合法的权利。这些谎言会成为思想的坚固营垒，恐惧的灵变以此为据点，控制人的思维。创伤与重大事件，在经历惊吓、暴力、意外、死亡威胁时，人会打开心灵的门，让恐惧进入。举例，天灾人祸造成的意外死亡，也会在一些人的灵里烙下死亡临近的印象。这样的经历若不被神医治，就可能留下隐形的恐惧。 这就是创伤打开的门，恐惧的灵趁机进来，不断加强谎言，你再也不安全了，随时会有人要害你。你可能听过，有人不敢坐飞机，有人不敢坐电梯，有人怕水，有人怕爬山。此外，孩子在夜里经历过强烈的惊吓，他的灵里可能就留下恐惧的印记。这些事件会成为恐惧的入口，使人日后反复被相似的恐惧困扰。家族血脉与遗传模式。圣经提到父亲怎样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齿就酸倒了。如果家族中长期活在惧怕，如战乱、贫穷、疾病，后代也容易在灵里承接这种氛围。有些人一生下来就特别容易焦虑，可能与属灵的家族氛围有关。与黑暗势力的接触。若一个人参与偶像崇拜、巫术、占卜或灵界接触，就会打开属灵的门户，仇敌借此进入，把恐惧加在他身上。常见的是黑夜惊骇、死亡恐惧、无名的压迫感。诗篇91篇5节提到黑夜的惊骇，就是属灵恐惧的具体表现。不信与远离神。当人选择不信靠神，就自然暴露在恐惧里，因为信心倚靠神，而恐惧是倚靠环境。不信使人失去属灵的保护伞，仇敌就用恐惧辖制。希伯来书2章15节指出，人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。这说明离开基督的人，恐惧就成为天然的辖制。所以恐惧的灵进入生命，常见的途径有人类的堕落与罪的破口。接受谎言，使恐惧在思想里立营垒。创伤与重大事件，家族血脉的延续，灵界接触，偶像，巫术，不信与远离神。恐惧的灵本质上是撒旦的武器，用来瘫痪神儿女的信心，使我们停留在奴役里，不敢进入神的应许。恐惧与信心是彼此对抗的力量。信心让我们把眼目定睛在神的能力上，而恐惧却让我们注视问题与威胁，直到心灵被放大了的危险淹没。面对与揭露，恐惧最狡猾的地方就是它常常伪装。他假装自己是小心、谨慎、预防，甚至是爱的提醒，但实际上他正在吞噬我们的信心。若不揭露他，他会躲在暗处操控我们的思想和决定。揭露恐惧的面具。谨慎的假象，恐惧让你说我只是在小心，但其实你已经不敢踏出任何一步。责任的假象，恐惧让你说我是为大家着想，但其实你害怕承担失败。谦卑的假象，恐惧让你说我不配，但其实你在逃避神的呼召。问题不是谨慎或谦卑，而是他们背后若藏着恐惧，就会变成捆绑。恐惧常常用内心声音来控制人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焦虑的语言暗示我无能为力。万一失败怎么办？假设最糟的结果，瘫痪行动。别人都比我好。比较的谎言制造自卑。 没有人会帮助我，孤儿心态，切断信任。我最好不要尝试，退缩的理由，拦阻命定。面对恐惧，就是要敢于把这些声音点出来，承认这不是神的声音。直面生命中恐惧的触发点。恐惧常被某些情境触动，创伤记忆如枪击、车祸、病痛或任何会让人再次陷入危险降临的感觉。人际关系，被拒绝或羞辱过的人会害怕再度失败或暴露。未来的不确定，面对转换、挑战，恐惧会让人停留在安全圈。若不正视这些触发点，恐惧就会一次次借题发挥，成为生活的模式。揭露恐惧的谎言。恐惧最强大的力量不在于环境，而在于谎言。他对你说你是孤单的，但真理说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你随时会被毁掉，但真理说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那灾却不得临近你。死亡会夺走你，但真理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。神是我的避难所，他应许永不离弃我，他已经胜过世界。要分清楚，这个心里的声音到底是出于神，还是出于谎言？是提醒我要倚靠神，还是要把我推入绝望与逃避？医治与恢复。恐惧的医治并不是从理论开始，而是从语言的辨认开始。因为恐惧的灵最常透过声音暗示与谎言进入人的思想。先做一份检视问题单，请在神面前安静下来，诚实回答。我最容易害怕的是什么？失败、贫穷、疾病、孤单、死亡。在压力来临时，我的第一反应是信靠神，还是恐惧语言？我是否曾因恐惧而退缩，放弃一个神给我的机会？我是否夜间经历过黑夜的惊骇或莫名压迫？我的家族是否长期活在某种恐惧氛围，怕病、怕穷、怕意外？我是否习惯用最坏打算来面对未来？这真的是智慧，还是恐惧的伪装？我的祷告与思想中是否常重复焦虑语言，而不是神的真理？我愿不愿意承认恐惧不是我的保护，而是我的捆绑？我是否愿意用口宣告断开恐惧的灵？我是否相信圣灵能在爱里完全驱走惧怕？ 医治的步骤，如何脱离自身恐惧的灵。第一步，承认并命名恐惧。恐惧的灵最怕被光照，在神面前诚实说出来：主啊，我承认我害怕失败，害怕被拒绝，害怕死亡。当你具体点出恐惧，它就失去隐藏的力量。诗篇34:4，我曾寻求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。做一个祷告：天父，我今天来到你面前，承认我心里常常被恐惧捆绑。我承认自己害怕失败，害怕被拒绝，害怕孤单，甚至害怕死亡。主啊，我不再隐藏，我把我的恐惧赤裸地交给你，求你光照我。第二步，拒绝并断开恐惧谎言。对自己说出来：我拒绝这个恐惧的声音，这不是从神来的。用真理取代谎言，恐惧说：你会被毁掉。真理说：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这是思想征战的关键，用神的话切断黑暗的谎言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拒绝一切恐惧的谎言。我拒绝相信我会被毁掉，没有人会帮助我，神不会保护我这些声音。我选择相信你的话语：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第三步，奉耶稣的名斥责恐惧的灵。恐惧不是抽象感觉，而是一个灵界势力，必须用基督的权柄对他说话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命令一切恐惧的灵离开我。这不是情绪发泄，而是合法的属灵权柄，因为耶稣已经胜过死亡与黑暗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命令一切恐惧的灵现在离开我。你无权辖制我，我不再属于黑暗。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胜过你，他的宝血遮盖我，使我得自由。第四步，邀请圣灵充满空间。赶逐恐惧之后，不要让里面空着，必须被圣灵充满。可以祷告说：圣灵啊，来充满我，把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心放在我里面。恐惧的灵靠压迫存活，圣灵却带来爱与平安。圣灵，请现在来充满我，以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心取代恐惧，让你的平安如同河水流进我的心，浇熄一切焦躁与惊骇，让你的爱如同烈火，驱散所有黑暗的阴影。第五步，操练信心的行动。真正的自由不是不再感到害怕，而是虽然害怕，仍选择用信心行动。当恐惧说不要踏出那一步，你就靠圣灵勇敢跨出去。每一次信心的选择都是断开恐惧的锁链。雅各书2:17，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祷告：主啊，我承认我的脚步常常因恐惧而退缩，但今天我选择信心的行动。我愿意凭着你的话语勇敢跨出下一步， 不让恐惧决定我的未来。求你给我力量，使我即使心里发抖，也能凭信心往前走。第六步，持续活在爱中。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。脱离恐惧的最终秘诀，不是更努力刚强，而是更深住在神的爱里。当你深信他绝不离开你，也不丢弃你，恐惧就失去立足点。阿爸天父，谢谢你的爱永不离开。你说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。我愿意安息在你的怀抱中，相信你看顾我的一生。我不再是恐惧的奴仆，我是你所爱的儿女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承认恐惧，拒绝谎言，斥责恐惧的灵，邀请圣灵充满，用行动操练信心，持续活在爱里。如何对付家族的恐惧的灵？焦虑常常就是家族恐惧的灵的一种外显表现，它不是单纯的个人性格，而是家族层面的属灵氛围在运作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恐惧是根，焦虑是果。家族里若长期活在恐惧，怕贫穷，怕疾病，怕死亡，怕失败，这种氛围会成为灵界的开口。于是后代即使没有遭遇同样的事件，也会自然活在焦虑模式里。家族灵的氛围会塑造情绪，有些家庭一进门就能感觉到紧张，大家习惯先想到最坏的可能。孩子从小耳濡目染，把这种焦虑反应当作唯一的生存方式，背后是灵界的压制，使整个家族难以进入安息。属灵的继承，圣经说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，恐惧的灵会使人代代做奴仆。焦虑正是这种奴仆心态的表现，总觉得自己没有保障，要靠自己担忧、控制、过度小心。简单比喻，如果把家族恐惧的灵比作一棵树，树根、恐惧的灵、属灵的势力就是树根。家族的思维模式，不安、忧虑是树干。个人身上的焦虑、失眠、忧郁、紧张，则是果子。焦虑不是凭空出现的，它很可能是家族恐惧的灵在后代身上的影响。要真正脱离，就必须处理家族层面的恐惧，不只是医治个人的焦虑，而是断开整个家族传下来的灵里辖制。第一，要承认家族的模式。首先要辨认家族里是否有长期的恐惧氛围。有人一生都害怕贫穷，虽然并不缺乏。有人害怕疾病，常常活在病痛的阴影里。有人害怕死亡或意外，一直忧虑会失去所爱的人。这些不只是个人性格，而是整个家族共同的灵里氛围。出埃及记20:5提到罪孽自负及子，直到三四代，这正说明仇敌可以借着家族未对付的罪或恐惧延续下去。其次，要认罪与悔改。在祷告中，为自己与家族承认，主啊，我的家族长久被恐惧辖制，没有信靠你。 把家族里的恐惧交给神，为祖先的错误、偶像、巫术、不信靠悔改，求耶稣宝血遮盖。但以理记九章就是一个很好的模式，他为整个民族认罪。第三，宣告断开血脉的辖制，用口宣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断开一切从家族传下来的恐惧灵辖制，我的家不再受制于恐惧，我属于基督的血。加上经文成为权柄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基督既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第四，用信心重建新的属灵传承。家族的恐惧要用家族的信心与敬拜来取代。可以带领全家一起祷告、读经、宣告神的应许，让恐惧的遗产被信心的产业取代。若家人尚未信主，你也可以一人先站立，在灵里为家族立界限。第五，持续宣告与守望。家族的灵通常不会一次就完全断掉，仇敌因为熟悉家族习性，所以会试图重来。因此需要持续宣告神的真理，用祷告守望家人，直到恐惧不再有立足之地。祷告，天父，我承认我的家族世代被恐惧辖制，常常害怕贫穷、疾病、死亡，失去了信心的眼光。今天我奉耶稣的名，为我和我的家族认罪，求你宝血遮盖。奉耶稣的名，我断开一切家族传下来的恐惧灵，不再容许它辖制我的生命和后代。因为基督已经救赎我们，使我们不再做奴仆，乃是神的儿女。主啊，我宣告我的家要成为信心之家，不是恐惧之家。圣灵啊，求你用你的爱浇灌我和我的家人，让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心充满我们。从今以后，恐惧无权再掌管我的家，唯有耶稣基督作王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活出自由，用家族信心取代家族恐惧。恐惧不是单单个人的问题，很多时候它在家族里一代一代传递，就像贫穷的思维、疾病的忧虑、死亡的阴影，可能成为一个家族的氛围。然而在基督里，我们可以选择断开旧有的辖制，把恐惧的产业翻转成信心的传承。家族恐惧的特征：害怕缺乏，家族里长期为钱担忧，即使经济不错，仍常说小心将来会不够。内心声音，总有一天我们会失去一切。害怕疾病，家族里有人长期活在病痛的恐惧下，后代也常被这种氛围影响。内心声音，我们家就是体质不好，总会生病。害怕死亡或意外，有些家族曾经历过重大事故或战乱，后代一直活在会不会再发生的阴影中。内心声音，危险随时可能临到，我不会长寿。害怕拒绝与失败，家族长期在比较或压力中成长，世代累积下来的就是怕被看低的心态。内心声音， 不要出头，免得丢脸。家族信心的对照。在基督里，我们有新的身份与产业，不再受家族恐惧辖制。用相信神供应取代缺乏。真理的语言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新分为，我的家是信靠神供应的家。用相信神医治取代疾病。真理的语言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新分为，我的家是耶和华拉法医治的家。用相信永生取代死亡。真理的语言，我就是复活和生命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新分为，我的家是有永生盼望的家。用相信神接纳取代拒绝。真理的语言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新分为，我的家是被神接纳的儿女之家。恐惧的语言和真理的语言。恐惧说，怎么办？我一定撑不下去。真理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恐惧说，未来一定会更糟。真理说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恐惧说，我最好不要尝试，免得失败。真理说，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恐惧说，没有人会帮助我。真理说，神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恐惧说，我不够好，不配得神的祝福。真理说，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。恐惧说，这件事会毁掉我。真理说，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那灾却不得临近你。恐惧说，我的力量太小，根本无法面对。真理说，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恐惧说，前面一片黑暗，我看不见路。真理说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恐惧说，万一我失败了，没有人能挽回。真理说，一人虽然七次跌倒，仍必兴起。恐惧说，死亡会夺走我，这就是结局。真理说，我就是复活和生命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。恐惧的灵靠谎言辖制人，医治的开始是揭露语言，并用真理替换。脱离恐惧，要靠承认，拒绝谎言，奉耶稣名斥责，邀请圣灵充满，操练信心行动与住在爱中。黑夜的惊骇，要用宝血、权柄与敬拜来抵挡。家族的恐惧与焦虑，需要认罪悔改，断开血脉辖制，并建立信心传承。自由不是没有害怕， 而是用信心与爱取代恐惧，使恐惧不再作王，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掌权。定期写下恐惧被胜过的见证，见证会成为信心的塔，下次恐惧来临时，你不是从零开始，而是站在过去的得胜之地。感谢神释放恐惧的祷告文。天父，我满心感谢你，因你已经听见我的呼求，你的右手已经施行拯救。曾经辖制我的恐惧，如今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被挪开。你的宝血洗净我，使我不再是恐惧的奴仆，而是你所爱蒙拣选的儿女。主耶稣，感谢你战胜死亡与阴间的权势，把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心赐给我。黑夜的惊骇不能再侵扰我，谎言的声音不能再迷惑我，焦虑与不安不能再辖制我。我在你里面已经得着完全的医治，心中充满平安与盼望。圣灵啊，感谢你内住在我里面，用你的爱浇灌我，驱散一切惧怕。你的同在是我的安息，你的光照耀我，使我不再行走在黑暗里。你用真理更新我的思想，使我能勇敢前行，不再退缩。因此，我宣告，我已经得自由，我不再被恐惧捆绑，我不再被谎言欺骗，我不再被家族的辖制限制。我的灵、魂、体都属于基督，我的今天与明天都在他手中。我宣告，我的家要成为信心之家，不再是恐惧之家，我的生命要成为见证，让更多人看见在基督里真实的释放。从今以后，我要以自由敬拜你，以喜乐侍奉你，以勇敢跟随你的呼召。一切荣耀归给你，因你已经完全医治我，释放我，使我在爱中刚强，得以自由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结束今天的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